弟兄姐妹平安，1月11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What my obedience to God cost other people， 我对神的顺服啊，对别人会导致什么样的代价，也就是说我对神顺服会带给别人什么代价呢，别人要付什么代价呢？那用的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3章26节，那里讲到耶稣呢在比拉多面前受审之后呢，他们释放了巴拉巴，然后就把耶稣带出去，那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先下来，那这些兵丁就抓住西门，然后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然后就跟着耶稣。所以今天的经文23章26节，当他们带领他去走开，当这些兵丁带领耶稣走开的走掉的是往前走，要走到刑场的时候呢，他们抓住一个人西门，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他就在耶稣后面背着十字架，意思就是说跟着耶稣一起背这个十字架。所以张博士今天就说，如果我们顺服神，可能会使别人付更多的代价，比我们自己付的还要多。然而呢，你就会发现，本来你顺服神，可能对你来讲你是要付一些代价，但是呢，别人可能因为你顺服神，他们可能一些利益受到影响或怎么样，那就是痛苦的开始。如果我们热爱我们的主，顺服并不使我们付什么代价，因为顺服是一个 delight， 是一个开心的，是一件乐事啊，你很开心的去做。但对那些不爱他的人来讲呢，我们的顺服的确啊，他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如果我们顺服神，那就表示别人的计划会被打乱了，他们就会嘲笑我们，好像在说你把这个就叫做基督教信仰吗？啊，那我们不，那个张博士就讲了，你在顺服神。比方说以前我去读神学院，然后呢可能那时候我妈还不信主，那她就不愿意了，所以她的计划被打乱了，可能她希望我呢拿诺贝尔文学奖，我呢做商业女强人，我呢将来呢结婚生孩子，我呢带给她很大的荣耀等等，那她的计划就被打乱了。所以张博士说，那些人就会嘲笑你，好像就是说，哎，你这个就叫基督教信仰啊。就好像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每次到农历年，想到录音的时候，就想到农历年也快到了啊。每次农历年要到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就不敢回老家，为什么呢？因为老家那个三姑六婆啊，爸爸妈妈又要逼婚，特别是大龄的女子啊，那就觉得说，你干嘛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找信主的呢？难道不信的人就不好吗？等等等等，那其他人的计划会被打乱了。他们就说，难道上帝是叫你在教会里面都不结婚，你这个就叫信仰吗？那张博士在第一段最后就说，我们呢能够预防苦难受苦， prevent the suffering， 我们的确是能够预防苦难受苦。如果我做了一个正确决定会让你受伤害的话，那我不做，我就可以预防你的痛苦了。但是如果我们顺服神就不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让代价被付出被付上。 We must let the cost be paid， 不管是谁付代价。那对我们顺服的人来讲，张博士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付什么代价，因为那是 delight， 很开心做的事情。所以第二段，当我们的顺服开始会让别人付代价的时候呢，我们人类的这种骄傲就会开始防卫他自己，然后我们就会说，我绝不接受从任何人来的任何事，意思是说我不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张博士说 We must， 我们必须要接受，否则呢我们就不顺服神。我们是没有权利认为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跟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所有的关系是有差别性的。然后他叫你去参看路加福音8章1到3节，你知道，那当你去看路加福音8章1到3节的时候呢，当耶稣在传讲神国福音的时候呢，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被鬼附的，有一些人是被疾病所累的啊，真的。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要拿自己的财物 出来供给耶稣门徒的。那耶稣跟他们的关系，耶稣没有说啊，你被鬼附啊，很可怜啊，啊，不行，你不可以被鬼附啊。耶稣不会说啊，你被疾病所累啊，很可怜，不行，上帝啊，不可以有任何疾病。你要知道，这个疾病啊、鬼啊，这些都是日光之下亚当伊甸园之后灾难就出现的。那灾难出现了，你不能这样讲，我不允许我的孩子被主接走。其实主没有接他走，是这个罪的咒诅让世界有疾病。然后呢，这个疾病现在人类呢是没有办法胜过。当然你说神如果全能的话，神可以医治，对，没错。所以每一次呢，在苦难当中，我们都会谈到两个问题，就是要不是神呢就是不怜悯，所以呢他就允许苦难发生；要不然呢神就是什么不全能，不然呢他如果能，他为什么不阻止？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人类的骄傲。我们要防卫我们自己的骄傲，说不行，绝对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当张博士说 No，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张博士说，我们灵命缺乏进步，你没有进步那就是退步了，是源自于我们试图自己来背负所有的代价。你想要自己背代价，你不是跟神同跟基督同父一轭。实际上呢，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如此被卷入到神整个宇宙的目的里面，别人呢就会立刻受到我们顺服神的影响。比方说最近有一个学生就告诉我，他是世俗心理学博士，然后呢他后来后来信耶稣还是怎么样，总之呢他后来到外面去读圣经辅导，他就发现说不行，他不可以再跟那个，因为威敏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爱主，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先读道学，说是对神有正确认识跟顺服。那威敏是有一批人啊，我也不用讲谁了。那这个也应该怪我当初呢，太何长老就说我太快把这个人抬举起来了，因为我们需要老师啊。但是呢，他读了圣经辅导。后来他又回MA counseling， 后来又回去读道学硕士，但他的生命就是不是对神委身。他是一个好人，你一定会喜欢他，脾气比我好，比我有耐心，然后讲话温温柔柔，客客气气。但是呢，他就是读世俗的心理学学士跟硕士，他就走向说他要到外面开诊所要认证，因为他认为圣经辅导太狭隘了。那但是呢，如果你要走的话，你就到外面去走嘛，你干嘛利用教会？但是呢教会界就有人把他捧起来，因为要做事工嘛，然后就带到各国去啊，然后就一下把他捧起来了那捧他的人呢，系统神学博士，好像已经拿到博士了，或者是这博士 candidate 博士候选人了。他们系统神学都很清楚，但他们未必搞得清楚系统神学，比方说阴性称义跟爱面子有什么关系，他们未必搞得清楚，他们未必知道。所以呢，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圣经辅导，他们也觉得说，哎，这个姐妹人很好啊，这个姐妹还跟过李老师啊，这个姐妹也在李老师机构服侍过啊，这个姐妹也跟着李老师去做神学院老师啊，这个姐妹也学圣经辅导啊，那就觉得她很好。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现在有个小姐妹就跑来，她就觉得她不能再跟这些人在一起了，然后她就很担心怎么样又在真理里面执着，怎么样又去说诚实话。我说如果你不想跟她在一起，你就很礼貌的客气的说，就像你今天不能到一个公司了，你也要礼貌表态，自己以后对话那就看神给我们机会再对话吧。但是呢，当你立刻你接受顺服神，你说我必须要坚持真理，我必须坚持神的话是能够医治人，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处的，是全面性的，是相关性的，是切中要害的。当你坚持要顺服神的时候呢，别人就会受影响啊，受你顺服神的影响，别人就要付代价。因为你这样子又读圣经辅导，又有世界心理学博士，那就是热门的人物，大家都要抢嘛，对不对？所以张博士说，我们是否继续对神忠心顺服，并愿意忍受拒绝，我自己 independent， 我自己独立，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你愿不愿意忍受因为你自己独立而来的那种羞辱的痛苦呢？我拒绝照我自己意思做， 那我拒绝之后呢，一定会被别人来羞辱，我就会受痛苦，那我是不是愿意去忍受呢？或者我们会做出来相反的，说我不要导致别人受苦。当你不要导致别人受苦的时候，如果你选择，你就会不顺服神。所以这样不是说，如果我们选择我们会不顺服神，那对处境来说啊，就带来立即的缓解了。哇，现在呢你要四面八方都讨好人，在教会里面方方面面都吃得开，结果那会使我们的主忧伤。然而如果我们顺服神，他会照顾那些因我们顺服之故而受苦的人。我顺服神了，那如果像好像说我顺服神，我去读神学院了，全职了，那神一定会照顾我母亲。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你相信吗？张博士说我们必须就是顺服，然后把一切的后果啊，可能有的后果都交给神。然后张博士最后一段就是说，你要谨慎，你要提防哦，啊，提防什么呢？哦，你不要去命令上帝说，我将允许什么样的后果发生，这样这样那那，作为我顺服神你的一个条件。张博士说，你要提防有这个倾向，要谨慎提防，命令上帝说你将要允许什么后果可以发生，来作为你顺服神的一个条件的这个倾向。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思考，在很多 家庭里面，夫妻、孩子、婆媳关系，甚至在教会，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会带给别人很大的代价的。那你还不要顺服？那像去年11月在台湾真的我就觉得很伤心，好像真理都不见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传道人呢，不愿意选择，因为这些长老不愿意选择顺服神。结果呢，他们不顺服神，处境的压力就没了嘛。因为别人不会说，啊，你这个宗教狂啊，你这个不要那么坚持真理吧。结果呢，就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我们下一代现在都要吃苦了。所以人家讲说95年以后的人啊，就自以为是啊，没有标准啊，又自以为自己有标准啊，他不要大人跟他做决定，他要自己做决定，他自以为什么都懂，结果呢却是 stupid 很愚昧的人，自以为自己都能，结果什么都不能。就这些人呢到了职场上，那职场老板就不会像父母亲，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二次大战以后吃过苦的，所以给孩子一个很丰富的条件啊，让他们你要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你不爱读书也没关系，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呢，受的后果是什么？哇，我就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受的后果现在就是吃不了苦了。那唯一的期望就是他当然到职场去。那老板才不会像爸妈那么疼你，那你就必须要好好的真的努力勤劳等等。但这些人呢只会滑手机，然后吃不了苦，给他一点工作又觉得没有挑战，那给他太挑战又说太辛苦了，太困难了。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别人目前虽然付代价，但长久来讲真的会蒙福。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目前环境处境带给我们的压力就缓解了，但是呢那会使我们的主耶稣忧伤，而且呢会使我们真的收，我们自己都会受不顺服神的那个后果。这次呢我看到台湾有一个神学院，他要招一个教牧博士，那呢同工就鼓励我去申请。当时我申请的时候呢，当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神就告诉我，有一个男的他们已经不知道叫内定还是什么，会选他，而且都告诉我几岁。那后来呢我的同工就有一点心里毛毛，说不会吧，这个神学院不会内定吧。那我们说还是申请吧。那请了几个有名的重量级人物帮我写推荐信，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看，可能他们首先看到我的只是一个教牧博士，所以他们就把我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是一个心理学的博士，这个本来在台湾还算是领头的神学院，他们没有顺服神，他们又一方面说毕业的神学生将来后来成了牧者，都说要在教会牧会啊，要辅导人，都说需要教牧辅导，所以他们这个神学院啊，毕业生回来建议说牧者需要，然后呢教会也需要，所以需要开教牧辅导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教牧辅导科，打算 开始招生，那你教牧辅导吧，那你最起码你就需要我们这一些真的执着于神的话，对圣经教育很执着，又有这方面辅导的经验，又学这方面圣经辅导，又曾经牧过会的人。但是呢，可能我60岁了，人家不要我，人家就一句话说，你这个教牧博士不行，我们要心理学博士。当你们就后来威米的一些神学人就感到非常的伤心，也很痛苦，就觉得说台湾完蛋了啊！我不知道听这些话听了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就讲你的教牧辅导，你竟然请的教牧啊 pastoral， 你竟然去请世界心理学博士，你知道吗？当你顺服，因为你有募款的压力，因为你神学人效忠教会支持你，但是一旦你把立场松动了，你不顺服神了，那大家都不用付代价。可是台湾的会众跟传道人以后真的会比现况更糟更糟更糟。当然我不是说我是上帝， no， 我只是说我们必然会受我们的后果。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的处境在哪里？你的处境需要你顺服神的时候，你愿意顺服神吗？如果神呼召你读神学院，你愿意去吗？如果神呼召你在本地本家为主做见证，你愿意吗？如果神呼召你，你愿意顺服吗？然后你不要谈你自己的权利，然后你这个顺服可能会让你所爱的家人受苦，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可是你要记得，神比你还要照顾那些因为你顺服他们的计划受到拦阻，他们不高兴，他们受苦，神比你还爱他们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自己试图背负所有的代价，我们是不能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灵命退步。但我们再次来跟你亲近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跟我们个人的小故事是被你放在神你救恩的计划的大故事里面，因此请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你，让我们能够不对处境，不对人们，不对我们自己贪好舒服来投降。恰恰相反的，主啊，我们选择顺服你，我们把后果交给你，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立定这样志向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不是期望你垂听，而是坚信你必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